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日凌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20岁男子死亡，另有28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殆，大多数受伤者是青少年。枪击事件发生在巴尔的摩南边一个社区，当地正在举行每年一度的布鲁克林日街区派对，很多人聚集，人们敲住热狗和汉堡包，而细路仔正在面上涂颜料参加聚会的各种活动。之后在凌晨时分，枪声响起，住在附近的邻居告诉媒体知，现场有很多细路仔，一片混乱。当地警方说至少有2人开枪，但警方不确定枪手是针对某些人定是随机开枪。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称，这一事件可能是巴尔的摩历史上最大的枪击事件。警方表示，目前还未有关于疑犯或犯罪动机的信息，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日前，俄罗斯华格纳集团老板普里戈任已经关闭了他控制的俄罗斯媒体集团爱国者媒体，这个是他自发动兵变后境况恶化的又一表现。上个礼拜六晚间，爱国者媒体旗下最著名的媒体 RealFan 新闻网站宣布了集团关闭的消息，但没有讲出关闭理由。爱国者媒体集团通常奉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支持克里姆林宫，同时亦对普里戈任和华格纳集团进行正面报道。俄罗斯上个礼拜五屏蔽了爱国者媒体集团控制的5家媒体。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爱国者媒体集团监管着数十个媒体和出版物，所有这些都将永久关闭。该集团亦掌管着互联网研究机构，该机构组织多名评论员展开网上舆论战。普里戈任多年来一直被指控干预外国政治，包括美国选举，并在世界各地发起虚假信息活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礼拜将访问中国，成为最近几个礼拜内第二位访问北京的拜登内阁官员。财政部高级官员上个礼拜日表示，耶伦将在礼拜四前往北京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他将与中共高级官员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包括华府对中共新反间谍法的担忧。预计耶伦不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而是会与习近平的心腹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官员表示，财政部预计这次访问不会取得重大突破，相反，华府希望与北京的新经济团队建立更长期的沟通渠道，更多地进行定期讨论。耶伦将强调华府加强自身竞争力的决心，同时与盟友一起对中共的经济胁迫和不公平经济行为作出回应。耶伦还将与中方讨论美国对华投资限制，确保中方不会误解该措施的实际情况，并过度引申该措施的意图。上个礼拜六，日媒《日经亚洲》刊登调查报告，指出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直从中国入口无人机，并且明确用于入侵乌克兰战争。《日经亚洲》从多个来源获得俄罗斯海关记录，并分析了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货运情况。去年12月至今年4月，俄罗斯公司入口了至少37架中国无人机，价值约10.3万美元。这些无人机在清关记录中明确标注为用于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是俄罗斯对俄乌战争的官方称呼。此外，俄罗斯公司还向中国公司购买了22架检测和干扰无人机的设备，10台加固变携式个人电脑，总金额超过120万美元。而根据中共官方海关数据，去年3月至今年5月，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至少30000架无人机，价值超过3200万美元。日经亚洲说，自从发动战争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中国无人机的入口，北京却一再否认提供无人机用于入侵。 上个礼拜日晚间同礼拜日早上，法国嘅全国性骚乱仍喺继续，警方进行咗大规模安全部署。从礼拜二至今，共有约2800人被拘留，呢个系法国多年嚟最严重嘅社会动乱。总统马克龙因此推迟咗国事访问。上个礼拜二，在巴黎郊區，一名17歲非裔少年被警察開槍打死，之後引爆了連續多日的騷亂。根據內政部臨時統計，法國各地禮拜六一夜之間有超過700人被捕，45名警察和憲兵受傷，74棟建築受到破壞，500多架汽車被縱火。而在前一日晚上，超過1300人被捕，公共道路上報告了2000多宗火災。巴黎南郊勒哈伊莱玫瑰市市长让布伦表示，他的家礼拜日凌晨亦受到袭击。案发时，这位市长仲在市政厅工作，暴徒揸车撞向他家，然后放火烧了他的屋。他的妻子和年幼的细路仔在逃离过程中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礼拜五表示，将再建造20英里长的美墨边境墙，以履行前总统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川普在2021年初离任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有计划同资金再建造约200英里的边境墙，但是这个计划在拜登上任的第一日就被叫停，因此受到共和党人和边境巡逻队工会的反对。礼拜五，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宣布修建隔离墙的声明中说，法律要求国土安全部按照拨款用途使用建墙资金，除非国会取消这些资金。此前拜登政府曾经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阻止建造更多的隔离墙，但由于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该目的未能达成。声明说，根据川普政府的2019年边境屏障拨款的规定，约20英里的钢柱板将沿着边境巡逻队负责的吕奥格兰德河谷竖立。此外，几个地区的旧围栏亦将被更换。在这个礼拜二，也就是今年的美国独立日，美国一些城市将取消传统烟花庆祝活动，而采用能够展示各种图案的同步无人机表演。由于干旱地区存在火灾风险和空气质量问题，犹他州的盐湖城等一些城市决定在这个礼拜选择丰富多彩的高科技无人机表演，取代原来的烟花表演。同烟花不同，无人机表演不是射向天空并绽开五颜六色的图案，而是发射数百架发光的微型飞行器，它们随着音乐执行预算编程设定的图案变成飞翔的龙、城市标志和美国国旗等形状。去年加州和内华达州边境的3个社区使用无人机代替烟花来庆祝独立日，原因是当地发生了卡尔多大火，损失惨重。亦有一些使用过无人机的城市今年又恢复了烟花表演，例如马里兰州的大洋城。当地官员解释说，燃放烟花比举办无人机表演更便宜。
法国掀起的民间示威骚乱已经进入第六日，抗议已经变成暴动和趁火打劫，并且已经燃烧到了瑞典。不过有网友怀疑，法国的骚乱背后似乎有中共的影子，同时波兰总理亦都发文认为骚乱背后有鬼。据 Twitter 7月3号的影片显示，法国街头暴乱的人几乎都是非洲裔和穆斯林，和2020年5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有异曲同工的嫌疑。另一段影片显示，一群穿着黑衣服、戴着面具的人从车里面鱼贯冲下来，加入骚乱现场，似乎是有组织而来。有网友怀疑骚乱的背后有中共的影子，8964、2019香港和平抗议最后都变成了暴乱，边个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也有 Twitter 网友肯定地说，这个就是从 CCP 即是中共在香港的黑手段当中学来的。另外有网友表示，马克龙刚刚去了中国。还有台湾网友留言表示，这几年只要跟中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内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动乱，这个真是巧合吗？ 据佩可亲新闻网报道，引发法国今次骚乱嘅上个礼拜被打死嘅青少年嘅祖母发出呼吁停止暴力。佢向一间电视台表示：幸好有警察喺度，对嗰啲正在打砸破坏嘅人，我要讲停落嚟。佢话暴力破坏嘅人系将佢被警察打死嘅17岁嘅孙子当作借口。据法国费加罗报7月1号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晚间，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喺社交媒体上发声，直接将法国嘅骚乱同暴力活动同欧洲边境管控不力联系起嚟。莫拉维茨基喺推特上表示，喺巴黎同好多其他法国城市，商店被洗劫一空，车被点燃，街道上亦都到处系路障。我哋不希望咁样嘅场景出现喺波兰，或者系任何欧洲国家嘅街道上。莫拉维茨基仲发布咗一段影片，将法国城市同波兰城市进行对比。影片显示6月29号喺法国巴黎、南泰尔同斯特拉斯堡嘅街头，公共汽车被当街销毁，商店被抢劫一空。而同一时间嘅巴黎就阳光明媚，一家人喺华沙公园游玩，孩子喺鲜花旁边嬉戏。莫拉维茨基重申了他对欧洲安全的渴望，将法国骚乱的原因归咎于非法移民，强调安全第一，阻止非法移民。这位波兰总理在非法移民议题上一直持有非常强硬的立场，他曾经在2021年主张在波兰和白罗斯的边境上建造一道墙，从而保卫欧洲安全。莫拉维茨基仲附上咗佢同马克龙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嘅合照，后者亦都将移民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另外，7月2号，有网友上传咗美国前总统川普评论关于法国骚乱嘅影片，川普谈到自己嘅神父朋友本来要去法国，但又决定唔去啦。佢嘅朋友话，因为法国唔再系法国。同时，川普亦都对正在大举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表示怀疑。他说，进入我们国家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个，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证件在哪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在我们国家，我们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入来。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议员马克格林说，有中国国民，其中很多为逆龄男子，他们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已经越过南部边境并被释放到美国。盖茨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6月26号亦都曾经在霍士节目《与玛利亚的早晨》当中，针对美国非法移民表示怀疑，有成批的正值中国军人年龄的男性，这些人有可能是潜伏入来的破坏分子。他说，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实施破坏、暗杀、引爆炸弹、引发野火等行为。以下是几则爆料简讯。知名维权律师陈光诚7月3号发布消息说，山东临沂一级检察官李涛为中共迫害异议人士，是司法打压许志永及丁家喜等维权律师的直接经办人。而武汉警察周俊威胁为无辜被压死的孩子申冤的年轻母亲，并且造成他跳楼，其作恶行径遭到曝光。陈光诚评论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恶有报。退友罗翔发文揭露，中共在养老问题上，在38年当中对国人进行了一系列虚假承诺。1985年，中共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到了2005年改成养老不能全靠政府。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3年以房养老，福享未来。2018年赡养老人是义务，推比政府是可耻。2023年保障老年人再就业，提高自身供养能力。7月2号消息，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一所综合执法大队在7.1前惨遭涂改，大队标语被涂改成综合执法犬队。据传，当事人是一名10岁未成年人，无法追究责任，因此公安责令监护人加强监管教育。消息引发网友调侃，话呢一个点堪比画龙点睛，名副其实。呢个细路是个人才。 时至七一退党前，在美国纽约，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6月29号在法拉盛举办反共反渗透集会活动，借机揭露中共罪恶。多位最近偷渡至美国的年轻人亦都加入其中，他们聚集高嗌打倒共产党 and CCP， 并且高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歌曲，最后烧毁中共恶党党旗，为中共送葬。上传到 Twitter 的一段影片就显示，广州著名步行街上下九冷冷清清，不少店铺关门。影片拍摄者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下午6点，以前这个时间早就人山人海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这里就是上下九。很多人都以为疫情过去之后就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现实非常残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百业凋零，大量的商铺一片连一片咁倒闭。本来有些当铺在疫情期间还经营得好地地，疫情结束之后却接二连三咁相继倒闭。整条步行街就几个匆匆而过的市民，这个现象太过诡异了。知名民权人士谢曼君发布推文说，打工仔因为钱不够，武汉三医院将缝合好的伤口拆线。打工仔小曾受伤的右手被医生缝了针，又当场拆了线。拆线的时候他没用麻药，咬住牙忍住痛。对此小曾的老板好不解，说就算没钱给，还能够将缝好的线拆了吗？以色列3号上午对西岸占领区一个激进分子据点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遇难，5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对杰宁难民营的激进分子联合指挥中心发动了午夜攻击，这个亦都是以色列一年多以来在西岸地区发动的最大行动。难民营的街头黑烟升腾，双方激烈交火，无人机在头顶飞过。当地居民说，部分地区断电，以色列军队清除道路的军用推土机穿过狭窄街道，毁坏楼房。巴勒斯坦人、约旦、埃及和伊斯兰合作组织都谴责这次暴力。美国国务院说，正在密切关注冲突，表示采取所有可能预防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是至关重要的。战斗凸显出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队共同恢复和平。杰宁难民营2022年春季以来不断发生以巴之间的暴力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行动按计划进行，但没说什么时候会停止。陆军发言人赫克特宗教说，大约一个旅的2000名士兵参加了行动。以色列外长科恩指责伊朗幕后资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暴力活动。他对外国记者说，由于他们从伊朗得到资金，杰宁难民营已经成为恐怖活动中心。他说今次行动是有针对性的，避免平民伤亡。巴勒斯坦人拒绝这种说辞，表示暴力是对以色列1968年中东战争之后占领西岸地区56年的自然反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发言人鲁代纳说，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屈服，不会投降，不会升起白旗，会继续坚决抵抗今次残酷入侵。联合国巴勒斯坦地区人道协调员克斯廷斯在 Twitter 上说，他对以色列军队的行动规模感到震惊，表示联合国正在动员人道救援。华盛顿特区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顾问厄尔曼博士7月3号发表评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北约和中共军方开战并非不可能。以历史为借鉴，北约可能在其联盟基础的第五个条款方面存在一颗定时炸弹，这样意味着如果北约成员国在北美和欧洲的北约指导区内受到攻击，这样就会导致北约整体卷入战争。此外，如果乌克兰战争升级，北约亦都有可能卷入战争。厄尔曼在美国国会报上评论说，如果台湾遭到中共袭击，后来的效应可能会导致更多问题出现。美国海军上将和将军担心，中共可能会在10年内试图对台湾发动侵略，并且进行战争推演，得出的结论是，美中双方都会因为战争受到损失。 然而，一种假设的局面可能会导致战争升级。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海军上将同获奖作家阿克曼在一部小说作品当中预计，假设在最开始美国海军俘虏了一艘中共军方的侦察船，最后演变成中共政府对美国发动打击，袭击了美国的两个主要城市。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北约参与对中国的战争。在另一种方法的推演当中，中共在台湾周围实施海空封锁，并在离岸50英里范围内发布禁飞或者禁航命令，而美国派出两艘驱逐舰进行自由航行演习，期间美军和中共海军发生冲突，导致美国的战舰打击群严重受损，而中共朝向关岛和夏威夷发射了靠近陆地的导弹。这种情况下，北约亦都会大概率卷入战争。厄尔曼认为，目前未来的发展局面仍然不可考量，但是这些推演让北约和中国开战的前景并不似听起来那么荒谬。礼拜一，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获准会见被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这个是他自3月份被拘留以来美国政府第二次有机会和他见面。此前美方连续几个礼拜多次要求会见他，但是都遭到俄国拒绝。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特雷西大使报告说，格什科维奇先生的健康状况良好，尽管情况不佳，但仍然很坚强。大使馆官员将会继续向格什科维奇及其家人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我们希望俄国当局继续提供领事准入。美国指责俄国无视国际法，拖延剥夺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外交会面权。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告诉记者，美国几乎每日都在寻求同被捕记者的领事接触，目前他是美国外交考虑的前沿和中心。最新一轮的会面机会在华格纳发生叛乱之后出现，或许反映出俄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有些许松动。在今次访问之前，俄国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收到了美国领事探访的请求，并且正在进行审查。为了增加记者在俄国能够获得的权利，美国众议院在6月1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俄国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要求莫斯科允许他在被监禁期间不受限制地接触美国官员。此外，还有接近30个美国参议员写信给格什科维奇，表达了他们对俄国政府拘留记者的深切愤怒和担忧。格什科维奇是一名31岁的美国公民，拥有俄国外交部认可的记者资格。3月29号，他在叶卡捷琳堡进行采访时被俄国安全局特工拘留，并被加以间谍指控。对此，《华尔街日报》联合政府发布了强烈谴责，说格什科维奇并非间谍，亦都从未为政府工作过。目前为止，格什科维奇在俄国进行的审讯流程仍然相当不透明。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